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27章27-44节，程序单上有。那程序单上有的一些的粗体字呢，是圣经是原文没有的，是牧师为了帮助你们可以稍微注意，所以我加上的哈。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了衙门，叫全营的兵呢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呢，就给他 脱了袍子，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的，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格格他，意思就是独楼地，兵丁就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馋了就不肯喝。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捻揪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椅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就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后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如果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些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我们一直都在马太福音，希望呢已经经过很久很久的马太福音，我们可以很有系统的在网络上有过去的录音，有兴趣的可以再回去温习一下。然后呢，我们就不断的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君王，神预备他要完成的救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君王呢受到审判。我们在前面说过，他受审判有两次，一次是在大祭司的面前受审判，大祭司就代表以色列人，就代表耶稣自己的百姓，他受到自己的百姓的审判。然后呢，就在比拉多的面前，比拉多就是罗马的所谓的巡抚或者叫总督，在外邦人的面前要受到审判。所以耶稣的受审判要跟着接着钉十字架呢，这个事情在人类历史中确实发生过，在2000多年前。即使是不信耶稣的那些历史学家也都可以证明，曾经有一位自称耶稣的被人家钉十字架，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是个神话小说或者是虚造的小说故事，绝对不是。至于人家接不接受他是神的儿子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耶稣受审判，他受了挫折，是人类历史的一件事实，可是他却是一个永恒，神永恒计划的一个实现。耶稣在这个世上呢，他永远是有主动权，他选择了 在什么环境之下会受到审判，因为他早就预言了，他也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死，甚至死的时间他都知道，他永远是占有主动权，他不是被动的，不像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不得已的，是被动的。耶稣这位神的儿子没有不得已的事情。然后我们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基督耶稣的确是死了，2000年前被钉死了。可是我们从神学的角度来解释怎么回事，这个使徒保罗呢，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哥林多前书的那个作者，他同样在哥林多前书15章3-4节就做了解释。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这个话就好像刚刚我们读那个主餐的，我当日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怎么样。他同样的说，我当日从神那边所领受到的呢，第一是什么？就是基督是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基督是照着圣经所说的为你我的罪死了。所以耶稣基督死是一个事实，可是为什么死呢？是为你我的罪而死。他不是为他自己的罪而死，因为他是没有罪的，而是为你跟为我的罪而死。因为罪必须要付上代价，你我无法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因为付上代价的那个必须是没有罪的。因为他有罪的话，他还得要有人为他付上代价，那他还在找另外一个人付上代价。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连自己都无法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我们如何为别人的罪付上代价呢？那当时保罗写这个时候是在新约，可是那个时候新约还没有这么的完整，所以他说的照圣经所说的呢，很可能是指旧约，所以远在旧约的时候呢，就有一直预言有一位基督，他要为世人的罪付上代价。耶稣爱你跟我，他为我们死。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们尤其看一些那个以前的那个英雄的故事，有些英雄很拍个胸脯说，死亡有什么？死亡不过是碗大的一个疤而已，我被砍头，这是一个碗大的一个疤，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死也许没什么了不起，可是死之前所受到的羞辱呢如何？所受到的痛苦是如何？以前的人是非常残暴的，以前的人执行死刑犯的时候不会让他好死，一定让他去游街一趟，受到人家的唾弃，丢垃圾啊，丢什么，让他极度的羞辱。以前人对死刑犯的处罚呢，不会说是就让他痛痛快快的死，一定要让他凌迟而死，让他不得好死，不是一下子就让他没有痛苦的事。可现在的人好像认为很文明了，现在的人认为很文明，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就觉得，哦，怎么这么血腥，可是他忘了，我们现在的人跟以前的人都一样是罪人，我们的罪可能比他们更深，可是我们就觉得这么血腥，就是因为罗马政权他要控制所有的他的占有的地方， 一定有人会反抗。那反抗的时候呢，他一定要让那些人做个榜样，不能让那些人好死，一定要让那些人凌迟而死。所以呢，他就从别的地方学来了所谓的钉的十字架。十字架的死亡是人类历史中最残酷的死亡，你们可以查查。十字架的死亡是不是瞬间的死亡，是要拖了好几天的死亡，要让这个人在痛苦中。可是他不只是说把那个人凌迟而死，那只不过是对那个人而已，也没有什么效果。可是他必须把那个人在公共的场所凌迟而死，让别人的人就杀鸡儆猴，让别人的看到就害怕，我能不能造反，我能不能犯这种罪，就达成了这种震撼性的效果。所以神的儿子这一位没有罪的，他来到世上不只是为你我而死，他要受尽死亡之前极度的痛苦，是人类的邪恶中所创造的极度的痛苦的死法，就是十字架。他不仅是如此，他要受尽极度的羞辱，极度的羞辱。那我们今天呢，会稍微来看，因为我这一段圣经也许我们很熟悉，可是我们会轻描淡写的就看过去，所以我可能还是要分两次来说，因为这个是对你我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不得不用的很叫 graphic， 很有色彩的，让把我们能够带到2000年前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现场。那耶稣不仅是要受死，他之前要受辱，受极度的羞辱，这个是你我很难想象的。受了极度的羞辱，他首先要从外邦人那边受到羞辱，然后呢，在羞辱中钉了十字架，他即使在十字架上都要受到羞辱，已经被钉死了就钉死了，连死之前都要受到羞辱，然后呢，他还要受到来自他的百姓犹太人的羞辱，这个已经是最后一根稻草了。我们如果受到那些不认识我们的人的羞辱也罢，他毕竟不认识我们，人家误解我们也罢，因为那些人不认识我。如果我们在受苦的过程中，类似在十字架的过程中，我们还受到羞辱啊！你这个人这样子罪有应得，你在受苦中，哎，罪有应得，我们也受不了，苦头都已经吃尽了，还被羞辱。那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亲人都羞辱我们的时候，那个是，你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羞辱的？耶稣为了你，为了我，承受这样子的羞辱，所以你我生活中被人家误解，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每当我们遇到困苦、患难、羞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仰望十字架？因为十字架上，我们看到那一位爱的神，为你我受苦，为你我来承受羞辱。我们今天只看从外邦人的羞辱。圣经在马太福音27章的27节到30节这里，耶稣受到外邦人的羞辱是从这个三方面，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些的术语，巡抚是很中国的称呼，我们古时候称为巡抚，你现在跟我们这一代的人说巡抚，大家都不晓得什么，你说美国是州长啦、省长啦，我们都知道巡抚这个名称是太古老的话语。巡抚就是总督的意思，就是管理犹太地的最高官，总督，或者是在北卡的州长，温莎市的市长，就最高官总督。 他拥有了生杀大权，他可以判这个人有罪，可以把那个人释放，他拥有绝对的生杀大权，因为凯撒王让他来管理，这是巡抚最高官。那衙门呢，也是太中国的话，我们现在没有讲叫衙门这种东西，衙门，衙门事实上就总府总督的住宅，就他的住宅区很大的，就像现在州长的住宅，美国总统的白宫，类似这样子，就是衙门。那按照罗马历史学家可以去推算，当时的罗马的部队是怎么回事，是全营的兵。我们有时候读到全营的兵，我们就认为小猫三四只，你可以想想，一个已经受到鞭打的人，如果我们教会这边现在三四十个算全营的兵，我还好面对这群人啊，就是这么群人，对不对？可你要知道，罗马的编制全营的兵有五六百人，一个木匠的儿子被鞭打之后，来到五六百个人的面前，是怎么什么样的场景？你可以想象，五六百个军人，职业军人，曾经杀人流血，曾经征战的彪悍的军人，你可以想象那个情况是什么样？一个门徒都离弃他的人，夫子面对五六百个壮兵是怎么样的场景？耶稣就在那个场景底下。然后呢，他们把他脱了衣服。这个脱了衣服，我们觉得啊，没什么了不起，就脱了衣服，对不对？可是在这个之前呢，比拉多已经把耶稣交给人去鞭打了。我们说鞭打有什么了不起，挨几根棍子哈。可是你又要回到历史，这个圣经都没有讲那么清楚，可是圣经是活在历史的当中的一个事实，所以去查究圣经之外的历史文献，你会发现当时罗马人的鞭打是怎么样呢？他要警告人，他不是拿个皮鞭打一打，他们那个时候的鞭子的头都沾有钉子骨头的，他一鞭下去一定让你皮肉都破掉的，否则给你瘙痒也没什么意义。可以，并且他们一鞭要鞭什么？要鞭打四十下的，你我可以承受得了四十鞭吗？所以很多人在四十下的这种极度的鞭子上带有骨头带有刺的这种，他的背已经是血肉，已经不忍目睹了，不忍目睹。可是呢，你又想象他的衣服粘在血肉上的衣服，当血肉干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我曾经就是膝盖破了，磨破就放那个纱布，有没有？那纱布你就了解嘛，那个血干的时候，纱布粘到的时候，你要拉起来，那个是很痛苦。那我又是比较怕痛的人，啊，拉一拉又不行，用那些什么什么双氧水啦，把它湿润一下，对不对？再拉，再湿润一下，再拉，有没有？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可是后来有一个姐妹看过，就看了实在是看不过去，就啪一拉就好了哈，就长痛不如短痛嘛，对不对？痛一下就好了。可你可以想象，当你整个背已经抹糊不堪的时候，你的衣服又粘上去的时候，当他们脱他衣服的时候，是不是再一次把他的皮肉给掀开？你要如此想，我们读这个就这样子，可你要有这种想象力，这是事实的想象力，你我都经历过的。可是我们的程度是差太多了，我只不过是膝盖而已，耶稣是整个背。然后呢，就拿一件朱红袍子，所以他们对耶稣的羞辱呢，在装饰上，就人的装扮上，所镶一个袍子。袍子，这边的袍子呢， 原文的这个字呢，在整本圣经中就只出现在马太福音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是怎么样的袍子。可是呢，在马可福音呢，是说是紫袍，它用一个字就 purple， 紫色的衣服。约翰福音呢，是用另外一个字，也是叫紫袍，紫色的。可是路加福音却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从马太的角度来看，他说这是袍子，可是马太不只是讲袍子，汉用的字我们不了解是长相是怎么样，长袍短袍我们无法了解，可是他强调了朱红色的啊，朱红色的袍子。有人就去查历史，因为圣经查不到嘛，就去查历史，所以他们认为是当时罗马的军官所穿的一个外衣，就可能他们当中有军官就把外衣朱红色的让耶稣穿上。然后呢，也有人认为因为当时他们的国王高贵的衣服是紫色的，很高贵的紫色的，朱红色的是廉价的次等的。所以这个背景是不是讽刺？因为他们定耶稣，定给耶稣的罪名说这是犹太人的王嘛，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国王定罪，因此呢，这些官兵就很羞辱他。我们的王是穿紫色的，你这个什么王啊，给你穿朱红色的已经也不错了。所以在袍子上呢，就羞辱他，然后冠冕，王都带个冠冕，皇冠，冠冕，哇，那皇冠是越多哈，那钻石什么宝石相看的很多，可是他们却用荆棘编成一个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荆棘是有刺，是非常厉害的。我去看呢，他们那个地方的荆棘不像我们这边的荆棘刺这么短，他们有的荆棘是很长的，很长的，编着一个冠冕。我们这个手碰到了这个刺都会痛，何况我们脆弱的这个头，当一个荆棘蛮有刺的东西戴在你头上的时候，压上去的时候，你的感触是什么？你一定非常的疼痛，你一定是脸上都流着血，血甚至流到你的眼睛里面，让你的视线看不清楚。那他们是如此的羞辱他，哎呀，你看看，我们把你当作以色列的王啊，我们的王这个冠冕是黄金宝石珍珠，你呢是荆棘。如果懂得犹太人的圣经的话，你知道荆棘是什么吗？荆棘是人犯罪之后，神就使地上长满了荆棘，所以荆棘是代表神的咒诅。今天他们的表现说，神的咒诅就临到你的头上，因为我们把荆棘戴在你的头上，你说你是犹太人的王，我们就用这种来极度的羞辱你。接着呢，袍子还不够，荆棘冠冕还不够，他们给他一根苇子，就是芦苇。知道芦苇的人知道芦苇是也有一些刺的，刺比较少，芦苇我也不太敢这样抓的，那芦苇是中间是空的，芦苇是空的，他们把这个芦苇就放在耶稣的右手，圣经中右手是代表 全人的手。今天呢，我们罗马的凯撒王的那个权杖是金子做的，也有宝石相看的，是实心的，是可以击打的。你今天这个犹太人的王呢， 你的权杖是一个空心的芦苇，你没有权柄的，一切都是空的。芦苇不只是空心的，不仅是没有价值的，也是不坚固的，一折就断的。事实上呢，他们这个动作事实上应验了旧约对弥赛亚的预言，在马太福音的12:15-28就发生了一个故事，就耶稣知道了一些事情之后呢，就离开那里，有很多人就跟着他，那其中有病的人呢，他就把他们治好了，又嘱咐他们说不要给他传名，因为他来这个世界不是要赢得名声的。然后呢，马太呢就针对耶稣所做的这件事情，默默的医治人、医病、赶鬼、教导人，不是为了赢得名声的这种作为呢，马太就如此的说。马太说耶稣做这些事情是要应验旧约先知有一位叫以赛亚的说，以赛亚在耶稣早800年前就说了这句话，当时的人不晓得他在说些什么，等到耶稣出来的时候，马太就说恍然大悟，哦，原来是对耶稣的预言。说什么呢？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亲爱的，我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要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什么？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他不喧嚷，在街上呢也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他就是这样子默默的付出的这一位。接着一句话说什么？压伤的芦苇呢，它不折断；江长的灯火呢，它不吹灭。一直等到他施行公理，叫公理能够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以赛亚先知说的这句话：什么叫做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芦苇是不值钱的东西，野地很多的，没有什么太多的价值，尤其是压伤的，就是有点点折断的，那更没有价值。可是这边告诉我们，他们所期盼的这位弥赛亚，甚至那个被压伤的没有价值的芦苇，他不会说看着碍眼，折断算了，他都不会。对一个人来说，他在世上传道的时候，那些人来来去去，他要是我们现在的人，一定找那些大咖大亨，对不对？找那些 CEO， 找那些有权有势的。对那些被疾病给压伤的呢，视而不见，流离失所的没看到，因为那些人对我没有益处，没有价值，我何必要理他？可是这位耶稣呢，压伤的芦苇呢，他都不折断，江长的灯火他不吹灭。我不知现在的人都不会用蜡烛灯火这种东西，那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会用那种清香的蜡烛，然后呢，我最近用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心呢，有的烧到最后变成炭了，有没有？有时候都要剪一剪，不然的话那个烟味很重哦。尤其是那个灯火即将要熄的时候，尤其当那个蜡快要烧尽的时候，是烟最多的时候，那烟惹人厌，你点那灯火有烟很讨厌。可是 这位耶稣基督对那个要死不死将要消灭的灯火呢，他都不把它一口气就吹灭，他仍然让它在那边冒着烟不断的燃烧。这句话呢，常常被人家引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像芦苇一样，我们心中是原本都是空空的，可是我们生命常常会被很多东西给压伤，种种的，被疾病压伤，被感情压伤，被种种的东西压伤，压伤的芦苇是没有价值的，世人不在乎的，韭菜一批，一批还有另外一批，可是神不折断，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个蜡烛在那边烧烧烧，烧到最后呢，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呢，抱怨特别多。我们是深有体会哦，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事业就看到一些老越老的人哦，那种越 grumpy 哦，就好像江场的灯火冒着种种的烟，可是神却不使他将他吹灭。所以在这里，这些士兵们呢，就不知不觉中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就是把芦苇拿给耶稣。那之后呢，他们还拿芦苇呢来打他的头，所以他们不只是在装饰上呢极度的羞辱他，从他的袍子，从他的冠冕，从他的权杖，然后他们也在口头上不断的羞辱他，他们说什么？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像恭喜是我们和合本中文的翻译呢，新的和合本把它稍微修改说万岁，所以恭喜呢比较不带有那种意义，就是万岁比较带有意义。你不会跟那个王说啊恭喜王啊，不会，你会说某某人万岁，某某人万岁，是不是？那这万岁犹太人的王呢，如果在了解罗马当时的状况，罗马的王是凯撒王，他们对凯撒王会说什么？叫 Hail Caesar， 英文叫 Hail Caesar， 就是说万岁凯撒王。我们中国人是最喜欢讲万岁的，啊，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中文最喜欢讲万岁，他们也是讲万岁。所以你如果读恭喜犹太人的王呢，你没有摸到那个背后的意思，是万岁犹太人的王。这个是也是极度讽刺，他们连口头都不留情，他极度的讽刺一个被你们打得血肉模糊的人，你还把他说万岁犹太人的王。我不晓得你我会不会承受得住这种羞辱，这极度的羞辱，在人类历史中可能没有遇到过这么羞辱的。你骂他说什么土匪强盗都还没有关系，你还把他说万岁万岁万万岁啊，他还没有万岁啊，他还活不过几天呢，极度羞辱中的羞辱。有的时候想想我们有时候读这个也不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有的时候对人的羞辱呢，要注意我们的嘴巴。我们有的时候是嘴巴说这一回事，事实上是英文叫 sarcastic， 讽刺的，好厉害啊，有时候之类的，事实上是讽刺的，这个是极度的讽刺。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耶稣基督救主被人家讽刺，他不回口。曾几何时，我们有权利去讽刺别人吗？神给你我权利，口头不饶人吗？有没有这权利？ 有的话，我们要重新再回头仰望这个十字架。当我们嘴巴要说出这种话的时候呢，我们要赶紧刹车。讽刺羞辱的话不要出口，因为耶稣已经为你我受到极度的讽刺，从口头上的讽刺，我们不需要做，我们也不应该做。然后在动作上吐唾沫在他脸上，吐唾沫呢一样，吐唾沫在他脸上，吐唾沫这个动作呢，我们中文翻了一大堆字，事实上原文就一个字，就 spit， 就是 pre。 人是爱脸的，面子被人家吐唾沫在脸上呢，在圣经中只被用在耶稣的身上。这一位爱的神，他所承担的羞辱还不够，要被人家吐唾沫在脸上，可想而知。那不仅是吐唾沫在脸上，打他的头，用那个苇子打他的头。打他的头呢，我们在这个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触摸到它背后的意思，因为呢，在希腊文的语文中呢，这个是持续的一个动词，所以呢，有些翻译翻成什么，不停的打他的头，不是啪一下，是不断的打他的头，是个重复的动作。所以呢，他们这些外邦的这些士兵如此的对待这一位也是为他们来到世上为他们舍己的这位主，因为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他忍受了来自人的嘲笑跟羞辱，他的顺服不是懦弱的表现，而是活出真正爱的力量。我们这位主呢，他来到世上，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他不会因为环境的变迁，人的欢迎不欢迎，甚至当他名声最高的时候，人家要他永立作王的时候，对他的试探他都拒绝。他知道十字架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因为他知道不透过十字架呢，罪不能得到赦免，他就是白来了一趟。他来到这个世上必须要死在十字架，是必须的，不是选项之一，是必须的。可是呢，他说人子一定要过世，可是那些卖人子的人，那些那个卖人子的人是有祸的。当然他讲那句话的时候主要是针对犹大说的，可是人子毕竟会来到世上受到羞辱受到苦难，必定的。可是那一些加苦难在他身上的人，加羞辱在他身上的人，也是有祸的。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政治正确性的时代。有些人最近有人就问说：“哎呀，你有没有看那个奥运的开幕会？”然后那个我没有特别去看，我稍微瞄了那个照片哦。现在你们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最后的晚餐的那个照片。最后的晚餐是我神耶稣设立主餐的一个叫圣餐，是一个很神圣的。他跟他的使徒，十二个使徒，当然有一个还是出卖了他。即使他知道那个要出卖他， 他仍然一起吃了世界上最后一顿晚餐，是他在世上吃的最后一顿晚餐，是神圣的。我们今天的人，你不信就算了哈，你不信就算了嘛，哎呀，这个从来没发生，跟我也没关系，也罢。可是你却偏偏的要来羞辱这件事情，比不信还可怕，把它用成 LGBTQ 啦，把它用成种种的东西，这个是极度的羞辱啊。耶稣在世上也受过羞辱，他现在天上，我们只能自己以为羞辱了。可是我们羞辱的是谁？我们的羞辱的是我们自己啊！我们以为骂人家脏话是那个人羞辱，我们以为我们吐口水在他的身脸上是羞辱他。事实上，谁受到羞辱？是你自己受到的羞辱。你满口脏话，你这种卑劣的行为，你到底是羞辱了谁？所以我们现今活的世界就是如此。我们现今活的世界是霸凌的世界，是口不遮拦的世界，是极度以为我可以羞辱人的世界。事实上，谁最终受到羞辱？所以呢，针对那个世界呢，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啊。我也早就知道这个是现今的世界，早在这个事情之前呢，很多很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 The Last Temptation 最后的诱惑，好莱坞也拍一个，就是耶稣跟那个一个女人诱惑耶稣的故事等等等，好莱坞也想羞辱一下这位主，极尽想象力的来羞辱。我再说一次，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呢，是个历史的事实，他已经是被钉死。至于有些人相不相信死而复活，那是他的相信不相信，是他的选择权。因为没有人真正可以证明他死而复活，也没有人证明他没有死而复活。这个就是要信，这个中间就是你的信心，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可是你不相信，你绝对有这样的选择权。可是关键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不信便罢，我们要不要来羞辱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一样，什么佛教啦、阿拉啦，什么，有没有这回事？我们相不相信是我们的事，可我们也基督徒也不需要去羞辱他们。你不需要去羞辱一个你认为不存在的东西，你不需要去，你不需要。可是我们现今的人变成一个状况是什么呢？我生怕他是真的，我生怕他是真的。可是为了能够斩钉截铁的呢，我就极度的羞辱他，使我呢没有回头路。我们在很多人当中讲了一些话是不堪入耳的，尤其针对耶稣基督的，就讲那个话不堪入耳。就像我们像奥运，在全世界上几百万的人的面前，就呈现这一幅不堪入目的一幅画，让人家很多年后领主餐的时候都会想到这幅画，是这么的污秽的一幅画，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借着我们的科技传到我们的客厅来。难道那些人是那天早晨才忽然想到的吗？一拍脑子，哎呀，我们今天做这个秀，他们有排练过再排练，他们已经精心设计要来极度的羞辱，不是个笑话。我敢说，他敢不敢羞辱穆罕默德？ 我可以跟那些人说，你敢不敢羞辱穆罕默德看看，他们一定是死刑犯，一定被全世界的回教徒追杀到天涯海角，保证。可是他们转找那个软柿子捏，就专门羞辱这位柔和谦卑的神。我们就是如此，就像这一群罗马的士兵，他们闲着闲着，他们会被羞辱所有的被他钉在十字架的这些的强盗土匪等等，可是他们就选择羞辱这一位是神的儿子。他们相不相信是一回事，可是他们一定要走到了尽头，把这一位自身是神的儿子要羞辱到底，折磨到底，才能够满足他们心中的那种空虚。到底谁有尊贵的袍子？圣经说袍子是什么？袍子是代表你我的衣服啊，你我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是如何？到底我们有没有一个冠冕呢？冠冕是控制我们的思维啊，我们的思维是不是干净的？权柄，我们原本不应该有权柄的，可是神给你我能够成为他的儿子，有权柄以后要审判天使，世人所羞辱的，有一天神要成为你我的荣耀，必须要透过什么？透过十字架。不透过十字架，一切都是空的。求神让我们借着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来更加的来认识。我们下个礼拜呢，会再看到十字架上的羞辱，还有从犹太人的羞辱。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回去好好的看这段经文，我们自己来默想。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来结束。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再次的来到你保恩、你施恩宝座面前，在我们当中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我们也为他们来祈求祷告，求神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个世上的丑陋，我们也看到神你竟然爱这样子的世界，把你最宝贵的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不仅是赐给我们，而是要为我们的罪而死，不只是为我们的罪而死，而在死亡的过程中要受尽极度的痛苦跟极度的羞辱。从这一些的事实中就可以证明神你是如何的爱我们，你也是如何的对待这个罪，因为罪必须要流血，而是流那无辜人的血，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求神你让我们能够凭着一个单纯的信心来接受，来相信。求神让我们不只是相信，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仍然有那永远活泼的盼望，因为我们相信你会再来接所有属于你的百姓到天国去与你同在。当我们在新天新地的时候，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是我们人类的思想所无法想象的事情，可是这是神你对我们的应许。可是当我们在信心跟盼望当中，让我们好好的把握我们的爱，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爱你，也能够好好的爱那些神你给我们的亲人朋友弟兄姐妹。神你要我们去爱那些世人所不爱的人，你要我们去爱那些我们可能自己也不喜欢去爱的人，可是神你要我们去爱，因为你就是爱。你告诉我们在爱里就没有惧怕， 因为当爱完全的时候，就把惧怕给挪去。那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就求神你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正的经历到没有惧怕的爱。求神你的帮助，当我们失心灰心丧志的时候，让我们抬起头，再一次的仰望你的十字架，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所传递的就是那个毫无保留的爱。求神你来帮助，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